好，我们现在呢，今天查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19节开始。如果能查呢，就查到最后；查不到，就查到23节。因为这个内容是挺多的。
那个19节，
对，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了路加福音的第3章第1节一直到第18节，我们看到了说，按照圣经那些先知们他们的那些预言，我们看到了这位施洗约翰开始出来，开始工作，我们看他如何的为主来预备道路。当初当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，告诉他说这个孩子有以利亚的心智。我们现在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刚刚看到一点以利亚的心智，他指证罪恶。路加福音第三章，他指证罪恶，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，责备那些文士，他也呼召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呼召所有的以色列人要让人悔改，他是群体性的来向人发出呼召，所以你们要悔改，必须要悔改。而且他也宣告了上帝的审判，说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了，树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若不悔改就砍掉他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开始指证罪恶，然后引人悔改，并且后边他就讲到了说他后边要来一位，这一位呢比他的能力大了很多的，就说他，大家已经很觉得这个施洗约翰呢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但是那施洗约翰说后边来那位呢，我给他提鞋系鞋带都不配的。而且也讲到了那个后边来的那一位，他要扬进他的场，他要施行他的审判。所以他也讲到了这里第三点，就是把人引向基督，就是引向救恩嘛。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按照先知们的预言，他在做这样的工作。他有以利亚的心智，他指证罪恶，引人悔改，然后将人引向为基督做见证，将人引向基督的救恩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到今天第三章第十九节，我们看第3章第19节，只是分封的王希律，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，并因他所行的一切的恶事，受了约翰的责备，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把约翰收在监里。所以约翰怎么样呢？得罪了谁？得罪了这个希律王。得罪这个希律王呢，希律王呢就把他放在了监里边。好，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6章。马可福音的第六章，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当中呢，写的就比较详细一点。我们看第6章的第17节，第6章的17节，这个希律王呢，他把这个施洗约翰呢给杀了。后来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就以为是不是施洗约翰复活了，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为什么他杀约翰。第6章的17节说，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差人去拿住约翰，锁在监里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。也就是说，施洗约翰指出了当时的希律王的一个罪，就是他和他弟弟的太太做淫乱的事情。所以这位施洗约翰，我们看到他不单向整个的以色列人，或者说是整个的向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向他们指证他们的罪恶，呼召他们做这种群体性的呼召他们悔改，他也指证个人性质的。比如他竟然敢指证这位希律王，他和他弟妹两个闹淫乱。然后18节说，约翰曾对希律说，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，因为他这个不是单单的说正常的这种情况，而是犯淫乱。然后于是希罗底怀恨他，想要杀他，是希罗底，就是他这个弟妹， 就恨这个约翰，就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杀他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就多照着行，并且乐意听他。因为这个希律王呢，知道这位约翰所讲的是对的，并且很愿意听，只是这个希律呢，他不是愿意，他愿意听，他说这里也多愿意行，所以他也会有一部分会照着行，但是他脱离不了这些罪恶，所以呢，他本身呢愿意听约翰讲道，然后就保护他，尊重他。然后有一天恰巧希律的生日，希律摆设筵席，请了大臣和千夫长，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。王就对女子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又对他起誓说，你随你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，我也必给你。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，我可以求什么呢？他母亲说，施洗约翰的头。然后他就去给这个希律王求，我就求施洗约翰的头，因为他已经答应他女儿了，没办法，最后就把施洗约翰给杀了。所以这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。那么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的第三章，所以按照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里边所讲的呢，还有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当中所讲的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希律呢，他不是一个热衷于行善行义的人，虽然他也是行了一些愿意听约翰的，但是他依然还在罪中的，所以施洗约翰就指证他。我们要清楚，这是指证的是希律王，所以我们看施洗约翰是非常非常的勇敢的。当我们讲到施洗约翰的勇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他是忠于神所托付他的职责。神托付给他的职责是什么？为主预备道路。上次我们讲了这个施洗约翰呢，铲平那个三包，他都要铲平的，预备人心，所以他毫不留情，对罪恶他毫不留情。他不但做群体性的指证，而且也做个人性的指证，特别这里敢指证这个希律王，这是不简单，并且他维持怎么样殉道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进到了下一节下一章。他这个十九节呢讲的是一个结果哈，那么这时候呢他还没有被下到监里边。那么第二十一节说，众百姓都受了洗。这里边请想到的是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来受洗哈，即便是就是在旷野当中听约翰讲道的人，也不是都悔改受洗的，只是一部分人在那里受洗。说当这些百姓都在那里受洗的时候呢，耶稣也受了洗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说大家都在那里受洗的时候，耶稣也受了洗，什么意思？李伯说大家都在那受洗呢，完主耶稣也去受洗了，什么意思？
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就成为跟我们一样样式的人，所以他也要经过受洗，因为我觉得受洗是代表上帝和人的这个一个对的一个记号，就像犹太人受割一样，所以他是作为肉身的人，然后来顺服上帝的这个就是来完成他的这个仪式。
我们先回到这节经文，说大家都去受洗了，玩主耶稣也来受洗了，什么意思？徐老，
他这个可能突出在一个也字这里，耶稣也来受洗了，应该是这个
突出这个也，然后呢
应该他这个必须主耶稣道成肉身要成就罪人，必须有这么一个经历或者经过或者先知都预言过了，那么尽管众人受洗，我们不要把它认为耶稣是神下来的，他会派来的，就是道成肉身他和被人不一样，在这个时候他就是人，是人神都具备在他身上。
好了，咱们就单单的从这一节经文说，大家都来受洗，主耶稣也来受洗，什么意思？
大家都看见
这个意思就张叔什么意思？
我看马太福音里面有说到这个约翰想要拦他，但是耶稣说他要进猪班的，
好了，
他是说生在律法之下，他也要顺从律法。
啊，所以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呢哈，就是大家都来受洗，主耶稣来受洗，什么意思呢？表明他和人没有什么区别。大家都来上他这听他讲完这个受洗，他也一样的，就是没有说大家一来他让快走，你先走，没有的，就是一样的，表明是一样的 ，OK， 就是表明就大家都在那受洗，他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所以他生在律法之下，和人没有什么区别的，不是他一来以后大家他脑上带着光环，哇，十个天使跟着他飞，然后风风光光来了，不是，他就是大家都来他也来，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瞅他一眼，就是他跟大家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正祷告的时候就出现不同了，就是当他受洗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，之前的时候呢，都一样，但是受洗的时候不一样了，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，然后说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然后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好了，当他受洗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就出现了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。他祷告的时候发生几件事情？
天开了。
啊。
圣灵降下来。
三件事情，天开了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然后有声音从天上说，好了，这里讲到说天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可以看见，
可以看见，
众人都可以看见。
嗯，众人可以看见，
可以听见，
可以听见。那圣灵降在他身上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三位三而一的神，圣子和圣灵，他们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在一起的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这时候他没有圣灵哦，主耶稣之前没圣灵，
没洗礼之前
啊，没圣灵，而是圣灵掉下来了，
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。
是不是？张瑞乐了，什么意思？张瑞回答，
你让我回答啥？
我说你看，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呢，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，是不是他？但是我们知道圣子和圣灵他们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一体一体的，那么这个时候怎么，是不是他受洗之前没圣灵吗？这时候圣灵来了，
我觉得这时候圣灵是在高抹他，
高抹他，
他是受高者
啊哈。什么叫圣灵的时候高他？之前他有没有圣灵？
有
、
圣灵感孕，从他
圣灵感孕开始
肯定是，
对呀，
他应该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过，施洗约翰说差我来的，告诉我，我施洗的时候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，就是后面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，所以圣灵在这时候降到耶稣身上，就是让他们看见，这个就是拿着簸箕，扬进他的场，
这是圣灵为他做见证，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，圣灵在为他做见证。好了，那是不是圣灵哗像鸽子哗哗到他身上去了？是不是？
耶稣定义是这么写的。
对，圣经里是这样写的，没错。
对，定义是这么
没错
描述的。
也就是圣灵当初跟他不在一起，
对，
所以说之前的时候没有。这里边第一个，圣灵在给他做见证，因为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圣灵落在谁身上，他施洗的时候，那个就是基督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讲到的是什么呢？讲到了耶稣来的，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第七节，第七节第八节，啊，第六节第七节，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吧，好，子言给我们读一下。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并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有自己的形象，还
什么叫不与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？什么叫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？清华，
就是他没有表现出就是神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，他反而谦虚自己，就跟自己像人一样。
强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抓住不放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抓住不放。他与神同等，他与神的身份是同等的，但是不是抓住这个身份，他把它放掉了，然后怎么样？虚己。什么叫虚己？就把这一切都放掉了，他是就是主动的、自愿的、甘心情愿的把这一切放掉了，
隐藏他的神性，
倒空，就倒空了。所以这里边用的 empty 就是把它倒空了，不用了，然后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为他做见证，这是基督啊。第二个实际呢，我们不要是就是说可以见到的，但是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就是这是比较象征性的，因为圣子和圣灵，他们圣灵还叫什么？基督的灵，对不对？圣灵还叫基督的灵，神的灵，基督的灵。所以圣子和圣灵之间他是不分开的，但是这时候他虚己，他放下了。所以这时候有一个预表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代表的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他现在作为一个人，他现在怎么样？被圣灵所高，他完全顺服在圣灵的底下，他得到了圣灵的能力。所以表明是这样，就是圣灵开始带领他，他作为一个站在一个人的立场上面，他完全顺服的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能力去执行父的旨意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记住这里啊，
这个就是和骄傲的天使有强烈的对比了。
强烈的对比，他倒空自己了，他放下了。这时候呢，他要圣灵来，是有一个叫 symbolic， 叫什么？
记号，
象征性的记号的，是这个一个的，就表明耶稣这时候他作为一个人，一个完美的人，怎么样？他顺服带领的，顺服圣灵的带领和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实去做父的旨意。
是不是高呢？
是，就是高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他顺服圣灵的带领，然后圣灵加他力量。所以后边无论他医病也好，赶鬼也好，那是圣灵的能力，不是他用他基督本性作为神的那个能力哈。好了，我们明白这里边就还有一个，就是指证这位就是基督。然后呢，又有一天上又有一又说话了，说什么话？徐医生，
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欢你，喜悦你。
所以这是谁说的？
这
天父说的。天父说的，天父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你是谁？
耶稣，
受洗的耶稣。
对，
好了，那这有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说：“从水里出来，有鸽子降下，然后天上说：‘这是我喜悦你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’这又是什么？在做什么？”父为他做见证，对不对？父又为他做见证。见证什么？他是神的儿子，并且是
所喜悦。
所喜悦，什么叫是他所喜悦的？爱丽丝，
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是人。
好，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到第三章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他从出生到他十二岁之前，他活在他父母的监管之下。约翰、约瑟和玛利亚怎么样教养这个孩子？按照摩西的律法，该做什么都做什么。十二岁之后，他到圣殿做了成人礼后，他单独的活在上帝的面前。给他的结论是什么？第五十二节怎么说？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。随着他从生下来 到十二岁是讨神喜悦的，他长在律法之下，并且并不违背律法，他顺服父母。当他十二岁到三十岁的十八年当中，说他讨人讨神喜欢的心怎么样，一起来增长，他也并不违背律法，说明他是一个完全的人。而三十岁的时候要出来服侍了，他要去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。洗礼的时候，父就说：“这是我喜悦的。”什么意思？
我想也是表明父与子之间那种独特的关系。
啊哈！
这种关系是他们所特别有的。
嗯哼。
好像别的人不是这样子的，就说跟他们就是表达他们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关系。
非常独特的一种关系，是神所英文叫 beloved， 就是他所爱的，是我喜悦的，这是一层关系在里边。另外一段经文很有趣的，就是这些经文付给他做见证，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写耶稣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写什么都是写耶稣三岁之前的事儿，因为圣经里边并没有记载的很详细，耶稣三岁之前竟做什么了，而三岁之后出来服侍，一直到被钉死十字架这段时间讲的非常的详细。所以在这里边就好像给封了一个印一样，三岁之前是讨神喜悦的，他并没有违背律法，你们就不要想了，不要编了。现在有好多的那种福音书都讲什么呢？耶稣八岁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，耶稣十五的时候怎么样？都瞎编的呗，
杜撰。
对呀、啊，但是不管他怎么编也好，
但有没有一些比较史料？
有
一点史料，
史料
然后作为
那时候多叫耶稣的这个名。
然后怎么样呢？说哦，我耶稣家邻居，这是十四岁那年去我家里边了，到我家里边了，就他跟里边看地上有几个小石头，他马上变成几个小鸟。
啊，
就是乱讲，都是乱讲。但是呢，这里边在他出来传道这时候，上帝给他一个前三十年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评价，这是我喜悦的。之前无论是生下来到十二岁，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，他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他活在律法之下，并且不违背律法，这个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这是神给他一个评价。生下来到十二岁的时候呢，这个评价是四十节，第二章的第四十节，就是说，记住哈，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我们看到，这是十二岁之前的评价。那么的话，他三十岁之前，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这十八年的评价在五十二节身上。那么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神给他整个的前边，父为他做见证，不但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和神之间有个特别的关系，并且他道成肉身之后，作为一个人是完美的。
父也是为他辩明，后面的时候是吧？那公会审判他，
是。
在以后，保罗的书信也有提到父为他辩明。
所以说以后呢，再读到什么这个福音那个福音书，讲到耶稣十三十二一岁两岁的事儿了哈，你就别信，都是瞎扯。因为父已经为他做了这样的见证，还有圣灵也为他做这样的见证。然后呢，二十三节说，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三十，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。好了，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是几岁？为什么是三十岁？律法的要求。所以利未人出来服侍的时候呢，都是三十岁，三十岁出来服侍的。所以他跟约翰应该是前后脚出来的，所以约翰为他预备道路。他三十岁出来也是按照律法出来服侍的。然后呢，这里边就有一句话很特别的讲，说他是约瑟的儿子。怎么是约瑟的儿子呢？依人看来。当主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，人家在他家乡传道的时候，他那些邻居怎么说？ 所以在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，他这里边实际上隐藏了一个意思，在人看来是约瑟的儿子，实际呢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呢他也有一个养父。养父好了，我们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30岁出来服侍也是按照律法，也并不违背律法，而且他开始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先讲到这儿，他开始出来的时候与常人无异，但是他12岁到圣殿的时候呢，看出他有一点与众不同。那时候他讲，我岂不以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我不应该在我爸爸的这个殿里边吗？看出一些不同。但是当大家都走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来洗礼的时候，哎，也看不出什么特别，但是洗的时候就有不同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在另一段经文当中，马太福音当中呢记载了他受洗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插曲的。马太福音是第三章我们看第13节。约马太福音第3章13节这样说，当下约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借了约翰要受他的洗。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生活在什么地方？旷野，是在耶路撒冷的旷野。那么主耶稣是生活在什么地方？加利利。他们两个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叉的。那么要受他的洗，约翰想要拦住他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倒反上我这里来吗？你倒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他讲这个意思，我应该受你的洗，不是你要受我的洗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莉迪亚，
我觉得是约翰不敢给耶稣洗，
嗯哼，
他知道他们的地位，
嗯，
应当是他们是施洗者，他就按照他领受的神给他的那个职分来讲，他是知道的。
嗯，爱江姊妹说这个什么意思？是约约，我应该受你的洗，你怎么样要到我这来，要我给你受洗呢？不是，我说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主耶稣来到了施洗约翰面前说我要受洗，施洗约翰就说，哦，我得受你的洗，你怎么，你不能给我受洗，我要给我怎么能给你受洗呢？我应该受你的洗。所以施洗约翰讲这句话是包含几层意思？知道他的地位，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了他知道这位来到他面前受洗的这位是谁。第二层意思呢？他知道他自己也是罪人，自己也需要悔改，自己也需要
被洗。
所以这里边两层意思。好了，我们要看了马太福音，然后15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就是你答应我给我洗吧。他说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。什么叫尽诸？主耶稣就跟他说，哎，你给我受洗了吧，我们要尽诸般的义，你就给我洗了吧。约翰就给他洗了。说主耶稣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？理当尽诸般的义。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没有罪的，对吧？12岁之前没罪，30岁之前没罪，到30岁出来的时候，上帝天父给他做见证，说我喜悦你，你做的都是很完美的。那他说我要尽诸般的义，他不需要受洗，他说你给我洗吧。所以我们都知道受洗表明什么？悔改。悔改什么意思？有罪，但是耶稣没罪啊，他不需要悔改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你暂且许我，我们要尽诸般的义，什么意思？月灵姊妹，
我刚才说就说耶稣生在律法之下，
嗯，
而且他是凡是人要按照律法做的事情他都要去做。
嗯，
这个施洗换于约翰他这样出来施洗的话也是神要他去做。
嗯，
所以耶稣作为一个人他要做榜样，
嗯，
自己首先他也要去要经历这些，
嗯，
就是仪式，
嗯，
认为是一种仪式，
嗯，
也是就是他是就是说他身在律法之下他也按照这个律法来行，
嗯，
而且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
嗯，好， Emily， 我们有个新姊妹 Emily。 主耶稣说他要进诸般的义，他没有罪，所以他讲的说要进诸般的义是什么意思？
我挺同意那个怎么讲，就是他活在律法之下，就是人做的跟耶稣是做一个榜样。
嗯哼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说要尽诸般的义，就是一个义人当做的一切的事情，他都要做，不是因为他有没有罪的问题，而是义人他所要走的路，他都要走完。所以他说你暂且许我，
他也就是在通过洗礼也承担我们的罪在他身上。
那不是这个意思，
啊，
不是这个意思，
他是认同罪，
他公平的这样，他把自己放在人的那个
认同
虚己嘛。
好，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这个哈。好了，表明什么呢？就是他因为他是个完美的人，
嗯，
我们后边我们会看到，如果我们读《使徒信经》的时候，讲到了说，他被受死埋葬，然后呢，降到阴间。你说他降到阴间干嘛？告诉我们，就是一个罪人所受到的审判，所得到的后果，他都要尝到的。这里边也一样，他要走完一个完美人的每一个路，他不能说我是上帝，我没罪，这个我就省了吧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哈，徐医生，人家是医生。人家干嘛都洗手，对不对？人家干嘛都洗手，但是人家每天都是用消毒水洗，人家没菌。但是呢，我们到他家里呢，人家为了做个表率呢，人家洗一手，所以我们上他家里呢，就跟着洗就行了。就是主耶稣是给一个完美的人所要所经历的，他都要去经历。他经历这一切事情，所要做的这一切事情，表明他是完全服在律法之下的。而且成全律法的，并不表明他有罪，他需要悔改，所以这里是他要做的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看到就给他受洗，然后又鸽子降下来，父又跟他说话。好了，那么这里边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，我们的主耶稣，第一，他要与人认同，并且活在律法之下，成为一个义人的标准，完全不犯罪。他甚至于说受洗他都要去受洗的。我们可以想见一件事情，如果这样做可不可以哈？主耶稣来了以后呢，当天就被杀了，来了以后就十字架已经摆好了，耶稣道成肉身，啪下钉在十字架上，而埋葬，三天之后复活升天，天父说成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主耶稣在玛利亚的怀里，不是玛利亚的肚子里边也待十个月啊，这是正常人都是这样子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都是十个月啊。然后生出来的时候也是小小的，需要他妈妈抱着他去圣殿呢。12岁的时候，然后也需要去那边，他也饿也吃东西，他与我们认同。与我们不同的就是他没有犯罪。好，我们读一节经文。我们读一节经文，希伯来书第二章。如果我们想认识基督的话，希伯来书一定是躲不过去的，要多读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第二章，第二章我们看看哈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一节啊，从第十节，我们看啊，第二章的第十节，说 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当中去的，这是指上帝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苦难是谁啊？不是，这个元帅是谁？基督。因着基督受苦，神要救很多的这样的兄弟，哎，救很多的这样的啊儿子，然后本是合宜的。第十一节看，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，使人成圣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。耶稣是谁？
神，
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是基督啊，他称谁为弟兄？称我们，称他所救的这些人为弟兄，说他不为耻，他会称我们为弟兄的。你去找习近平说我是你兄弟，他肯定不认你。但是神的儿子可以称我们为弟兄，他不为耻，表明什么？
认同。
是表明和我们的认同。好，我们接着再往下看，然后呢，第十四节，十四节哈、啊，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主耶稣真的是成为血肉之体。我们讲路加福音，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讲第一章、第二章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耶稣他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，不是虚幻的，他是真的有血肉之体。好了。然后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基督是在肉身当中死了，他是在肉身当中死的。好了，然后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，就是在律法之下的这些人。第十六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他为什么不救拔天使而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？
救恩是为人预备的，不是为天使。
救恩是为人预备的，天使犯罪呢是不能得的。嗯，
天使没有血肉之体。
嗯哼，天使没有血肉之体，天使所犯的罪是在永恒当中犯的罪，他是不可拯救的。所以他要救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神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呢，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呢，是为了要救他们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要在伊甸园当中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，这罪就永不得救赎了，跟天使是一样的了。所以这里边，所以天使呢，他没有血肉之体，他是在灵体，他在永恒当中犯的罪没个救的，而是要救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然后第十七节我们看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。什么叫相同？嗯，一样。然后呢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大祭司是做什么的？为人献祭的。他在上帝面前代表的是人，在人面前代表的是上帝。所以说这位祭司的话呢，他必须要是一个两头的。我们以前叫中保嘛，中保是两头的哈，两个人你必须都得认识的。所以说他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也必须是人，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也是血肉之体的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就是要他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然后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个挽回祭的。说他既自己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，所以他也被试探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章的十五节，我们这里看到了哈，他与我们是相同的，所以他去受洗的时候，大家看不出他什么很特别的。四章十五节，他说四章十五节，李伯跟我们读一下。前面讲到了与我们是相同的，但是他跟我们有没有不同？ 不同是什么？他没有犯罪，他没有犯罪，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的条件？哎呦，我在我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他生活在象牙塔里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也凡事受了试探，那魔鬼也试探他啊、哦。那些法利赛人呢、啊？还有谁？文士啊，也试探他呀、啊。但是他没有犯罪，这是他与我们不同的。后边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不单他从生下来到十二岁的时候，有一个四十二节给他一个肯定，然后到三十岁的时候又一个肯定，神给他做一个结论。好了，当耶稣死的时候，还有钉十字架之前，还有一个人给他做了同样的一个结论，表明他在死之前这几年没犯罪。谁？
罪犯的钉在他旁边那个比拉多。
比拉多说我是查不出这是什么罪，然后钉在边上那人说那我们该死，人家没犯罪。看到了罗马那个兵丁，哇，他真是神的儿子。哎，
百夫长
看到了，那些人也跟他在讲，他的敌，这些是什么？他的敌人呢、啊、给他做见证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，他凡事与我们相同，要与我们认同，因为他是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。然后怎么样呢？他和我们是相同的，但是跟我们有不同的就是什么？他没有犯罪。什么叫没有犯罪？他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义人，我们管叫完全的义人。所以神说这是我所喜悦的。好了，我们再看第五章的第二节。第二节，李波跟我们念一下。
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痴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
困。嗯哼，他能体会人的软弱。前面讲到说，他并非不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，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也就是说能够明白我们的软弱。这里边又讲到了说，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痴迷的，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。什么意思？他什么叫被软弱所困？Alice，
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活在肉身当中，他也受人性的这种限制，
啊、
甘愿受人性的限制。
啊哈 ，Alice， 什么他也主耶稣也被软弱所困，什么意思？
就是他知道饿，知道累，他也会伤心，这些人能体会到的问题。
嗯。
但是，他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可以不犯罪，不会因这些所。体会到的这些事情去跟一样去犯罪，所以
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。但是现在他道成了肉身之后怎么样？请问他不经过门能不能出去啊？不能，因为他也是肉身嘛。所以这叫为软弱所困，因为他本来是神。
好像他在克西门里祷告的
时候，大学的看到了，他也为这所困的，因为这是身体嘛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嗯，所以呢，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，主耶稣他的受洗要尽诸般的义是怎么样子的？他要凡事与人认同，并且活在律法之下，并且不违背律法，按照神的旨意行，在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能力的保护下，怎么样成全神的律法。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想到一件事，记不记得主耶稣讲一句话，他说你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，他来是要干嘛？成全律法。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将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，赎出来。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明白，主耶稣在这里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人的榜样，他不以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。我们今天与神不同等，我只是跟徐医生都不同等，我还强夺。所以我们人哈要小心这一点，非常非常的小心。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人的榜样，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 他要尽诸般的义，他要行完一个义人该行的一切的路。所以这几节经文让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父和圣灵为他做见证，并且膏他，赐给他的圣灵是，这是哪里的经文？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几节？3:34，我们看到那里，神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所以这也就是上次我们曾经讲过的一件事情，他在世界上无论是给人医病，无论是赶鬼，无论是行神迹，无论他的能力都是来自于哪里？圣灵。他不是在用他基督的位格神性在做事情，是圣灵。就是这一次神把这圣灵浇灌给他，神膏他，神借着圣灵和父为他做见证，他也要受洗与我们认同。好了，主耶稣与我们认同，这叫什么？
降杯。
我们与基督认同呢？啊，
高攀了，
就是蒙恩了。用圣经里的话怎么说？神将我们从尘土中高举起来，将我们从比尘土还差的是什么？粪土。将我们从粪堆，哎呀，要我自己在这就是粪土，咱们一起就是粪堆。
不是规则变化，是假的。
所以我们呢，现在我们这个用的呢不太恰当。好说，我们认同，我是想我们大家要比较哈，我是想这样，不是说我们认同耶稣，基督他是上帝，他不需要我们来认同他的，我们是被神抬举起来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降卑的，我们是被升高的。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，他那句话里包含了很多的意思，他说我在基督里就成了何等样的人，以前是什么？粪土，现在成了何等样的人？何等啊，何等 Sabrina， 何等，何等样的人是何等的样呢？神的儿女，基督都称我们为兄弟的。
你要 confident
一些。对啊，所以我跟你说，我们查经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会喜乐的，而且这个喜乐是真的从心里喜乐的，这真的是儿女吗？何等样的人呢？我没错，我是粪土，但是神把我抬举起来了，这都是在哪里做成的？在基督里所做成的。保罗说我们是神在基督里的工作，那个工作是什么？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，完美的工作。好了，既然还有点时间，我们就把下边给他讲了哈。这段经文我们要看了，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上面的。这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他不是说来了之后马上定十字架，死了3天完起来说我们走了拜拜做成了，不是啊，他是凡是与我们认同的，并且他是以一个完美的人生满足了神的律法的要求，成为一个义人。所以他这个义，看到没有，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义，可以使我们也从律法下边出来，这个义可以给我们的，这个义可以从死里复活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再把下边那个再看了哈。下边这些呢就都是家谱。家谱呢我们就留心几件事情，这里边讲的说约瑟是谁？养父。然后呢说是西里的儿子，然后西里是玛塔的儿子，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后边32节，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啊。前面呢讲到的说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，拿单是大卫的儿子，这里边有一点不同了，大卫的儿子是谁？所罗门，对不对？后边讲到了所罗门，但是这里边讲的他提到了不是所罗门，这是跟马太福音当中不一样的，这里边讲的是拿单。
拿单在圣经里没有记载这个、
有记载，是他的另一个儿子。好了，然后呢我们讲到了后边就35节， 三十啊，不是三十五节，三十四节就讲犹大是雅各的儿子，雅各是以撒的儿子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讲到了亚伯拉罕，然后又讲到了说亚伯拉罕他爹是谁，是拿赫，然后就啊不是是亚伯拉罕他爹是拿赫，然后讲来讲去讲到最后讲到说是以挪士，三十八节，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这是。这和马太福音当中所讲的家谱呢有一点点不同的。马太福音家谱是从谁起头的？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完就要推到约瑟，对不对？这里边是谁？从约瑟反着推，从约瑟反着推推推推推到亚伯拉罕，再往前推，推到谁？神的儿子。好了，我不想跟你们再讲说这个家谱是谁谁谁的家谱，因为这里边讲的是拿单，这里边讲的说约瑟，约瑟的爸爸是西里，但是在马太福音当中说约瑟的爸爸是谁？叫雅各。所以说有些人就说这里边讲的是谁呢？是玛利亚的爸爸西里，但是呢这个呢没有特别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是真的。这里边只有一个在早期的一个犹太人的历史书当中这样记载，说这个西里呢他有个女儿叫米利安 Marian， 但是这个词呢翻译过来呢就是 Mary， 就是玛利亚，所以他就说是实际这里边约瑟呢相当于是西里的女婿。那么他这边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后边又讲到了拿单，讲到了这个是没有讲到说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，而讲到了拿单，所以这里边他讲的，他就是历史学家讲说这段是讲的是谁的家谱呢？是玛利亚的家谱，为要证明他是妇人所生的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边他走的脉是什么呢？他想证明的他是玛利亚的儿子，而前面那个走是走到了谁？走到了约瑟，这边是走到了玛利亚。我不想这个我们就不要再争论，因为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些事情。我想说的这整个这一段经文，从约瑟一直走到是神的儿子，中间经历了大卫，中间经历了亚伯拉罕，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？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大卫的后裔啊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对，还有什么？神的约是一直不变的。先知早已经预言了。
以赛亚书十一章，耶西的本发。
耶西的本发出来的，还有什么？
他是幕后的亚当。
是幕后的亚当，怎么看出来是幕后的亚当？
前面有个亚当，第一个是亚当神的儿子，叫
耶
稣。有一些基础的在。
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的时候不是像个超人一样飞下来了，他是什么？是有名有姓有族谱的，有名有姓有族谱的，看到了？他在众人跟人一起去受洗的时候，大家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。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人，
真实的历史人物，
真实的，非常真实的，有名有姓有族谱的。他不是好像说天上来了一个超人一样，我们记不记得那超人都是个天外来了以后就什么都行的，他不是的，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，有名有姓有族谱。圣经里边记载另一个人无名，怎么说？没有族谱的，就不知道哪里来，也不知道哪里去，无父无母，是谁？是这么说吗？是这么说，无父无母，无族谱。
说到的时候
就
生，不知道是谁
呀？
那就是指那个旧约那个叫
麦基洗德。
麦基洗德。
但是这位主耶稣，他是什么？有名有姓有家谱，都可以出来的。不管这段里边讲的是谁。就是讲的用了玛利亚的族谱也好，或者是怎么样也好， 我们把这个历史的问题我们留给他，这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不用替这个事儿担心，我们也不用替这个事儿辩论，因为陆家这个功课已经替我们做了，
对，
都详细考察了，这事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只要去学，我们只要是去看，我们明白他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就可以了。主耶稣是有名有姓有族谱的，他与我们的认同是完全的认同。最后推到亚当说什么？是神的儿子。好了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看前边讲的是什么？
神亲自说这是。
你说，接着说啊。我瞅你就不说，
你
说，没摇头，你说。
前面是上帝亲自开口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”，就证明神生神嘛，他完全的神性是上帝亲自给他做见证的。然后后面列举的是他就是养父这个家庭的族谱追溯回去，就说明他是完全的一个人。
所以这里边在主耶稣出来开始传道之前，上帝父圣灵为他做见证，甚至于后来的那个先提出来，下次有问题我们再讲。约翰一书当中讲说，为基督做见证的有谁？有水，有圣灵，有父，有血，有水，有血，有圣灵为他做见证。所以你看到前面的时候呢，当他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，父和圣灵亲自的来指证，并且来浇灌他，我们讲叫膏他立他。后边马上就讲他的族谱，他又是一个完完全全有名有姓有家谱的。最后推来推去怎么推到谁了？是神的儿子。什么叫是神的儿子？你说啊，一会儿再问。他讲到的是什么呢？这里讲的不是说耶稣是被造的哈，因为耶稣的身体是怎么样来的？是神为他预备的，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被造的哈。因为现在有这样说的，说基督的身体是被造的，这是错的。因为神的身体，圣经说的是神给他预备的，预备了一个身体。好了，前边父和圣灵为他做见证，这是神的儿子。这个神的儿子不是跟后边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个不一样啊，那是啥？在永恒当中的儿子，是圣子，为神第二位格的圣子。而后边讲到的是什么呢？神的儿子，那是什么儿子？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这个时候 Sabrina 我们才能够提出来，后边提到了说这是一个后边的亚当。在前面那个亚当里边，这个亚当儿子那一部分人都怎么了？都堕落了。而在这个儿子亚当有没有失败？失败了。而这个儿子呢？这儿子完美无瑕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清楚这一点，我们本来是从哪儿生的？徐医生得问医生这个事儿。从亚当生的，对吧？亚当生的都堕落了，这没办法。所以今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基督徒，我们重生又生一遍。你做医生你不一定能理解，又生一遍。而这个生是在哪里生的？是在耶稣里边生的。在耶稣里边生的是什么样的？刚才我们讲了，耶稣生下来到十二岁完美，十二岁到三十岁完美，三十岁到死到复活，哇，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个完全的义的。所以我们是在他的里边成为义，不是我们成为义了，而是他成为义，完事把我们放在他里边了。我们借着什么？借着重生，借着相信。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主耶稣想象成为一个超人，好像孙悟空一样的，不是，他有名有姓有族谱的，他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他凡事与我们相同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不是他没有犯罪，不是没有遇到过这些试探呐、啊，没有遇到这些引诱，他遇到了，但是人家没有犯罪。我们是遇到试探就犯罪了，所以这是不同的地方。啊，
不用试探
，因为我们里边有私欲嘛，不用试探，对。 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千万现在有一种什么呢，信仰有一种文化化，文化成为一种文化了。如果我们要把基督信仰当成我一般不太喜欢叫基督教的，我喜欢把它叫基督的信仰。如果把基督的信仰变成一种文化了的话的话，实际这个耶稣基督呢跟孙悟空就没区别了。但是我们这里看他有名有姓有族谱，真的是一个人。然后我们看天父给他做圣灵，给他做见证，指认他。人当中谁给他指认？是约翰。是不是突然间出现呢？不是，创世纪就有了。大卫也指认他，大卫也预言他，耶利米也预言他，这些先知实际上都在预言这位基督的。而他来到这世界上来呢，不是来了之后哇几个天使围绕着他，大家一看哇上帝来了，基督来了，不是啊，人家认不出他。但是他又有特别之处，有特别之处，他也不以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，他也凡事与我们认同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，这是一个完美人的一个完美艺人的一个榜样的。所以什么叫谦卑？谦卑就是顺服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主耶稣他在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圣灵加给他，我们今天也有圣灵哦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都有圣灵啊。但是我们跟基督跟耶稣有什么不同？
我们的意识让他加
了，主耶稣神也用圣灵来膏他，我们今天里边也有圣灵，
我们是在圣灵之下的，
圣灵在我们里边，对呀、啊，圣灵是我们是在圣灵之下的。不同的是耶稣他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依靠圣灵的能力，他去完成父的旨意。我们今天我们时常让圣灵担忧，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塞住了我们怜悯人的心，这就是不同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看耶稣？主耶稣临走的时候，他那些人做了很多的很多的神迹，主耶稣跟他说什么？以后凡信我的做的比这还大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教会呢，我们来看，当彼得和约翰去圣殿的时候，圣殿门口有个要饭的，指望他能从那两个人要点钱。彼得怎么说？
金银
我都没有，但是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让你起来。所以有一个人这样说，说我们今天教会金银都有，金银都有，但是就没有彼得能够叫那摊子能从地上站起来的能力。那能力从哪里来？圣灵。你明白我们什么意思吗？主耶稣他顺服圣灵，我们今天让圣灵担忧。圣灵是谁？
圣灵
就是神啊，就是圣父圣子圣灵。这圣灵又叫神的灵，又叫基督的灵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天一个地之间的这样的合在一起了。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上，但是我们里边有圣灵，我们也是和天相连的。我们应当效法这完美人的榜样，就是我们的主。他还受洗呢，他有罪吗？没罪。我们今天有罪都不想悔改，但主耶稣没罪，他也愿意与我们认同，行完这义人的一切的路。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，当我们明白主耶稣受洗的意义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去跟别人争，你也不去跟别人抢，你不会跟别人去犟。我说的对吧？你要走的是义人的路，和别人没关系。但是我们今天往往被我们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怎么样影响，所以这是个问题的。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，当我们受到一些环境影响的时候，我们想象我们主耶稣，他没有罪，但是他要受洗，他说我要尽诸般的义，那无罪者尚且要行诸般的义，何况我们这些粪堆呢？所以想一想，想一想啊， 想一想，他不是一个超人的形式，然后唰飞过天空，不是的，他而是脚踏实地在地上，凡事与我们认同，但是他真的没犯罪，他与神同行。我们今天也应该与神同行。弥迦书，我们翻到弥迦书，我们看，作为今天的结束，弥迦书第六章是第六章。
第
六章第八节，好，张瑞给我们读一下。
世人啊，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世人啊，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好，如果我们把说这是旧约当中所说的，新约当中有没有同样的话？有没有同样的话？有没有同样的话？提个醒，是保罗说的。有没有同样的话？有没有同样的话？想一想，张瑞，加拉太书，一模一样的话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张瑞给我们再念一遍。
第二章第
二十节，
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
这两节经文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回去把这两节经文好好的去思想一下。啊，怎么不是一样的呢？都是与神同行，今天是我们顺服圣灵，基督在我们里边活，我们应该行出基督的榜样的意义，行出他的一切的生命的荣美的，有他的公义，有他的顺服，有他的谦卑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旧约当中，耶和华向我们所要的就是怎么样与他同行，而保罗在这里说的同样的是一样的话，与他同行，把基督的生命表明出来。而你弥迦书说我们与这样与神同行，行出来的是什么？公义和怜悯，对不对？说这两节经文回去好好想一想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生活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我们有没有一些补充啊，或者是分享啊？